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读经班。今天我们要cover 的经文是以赛亚书，我会从20章开始看到30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并且给我们有一群爱主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分享先知以赛亚的话，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内心指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是彼得前书第1章23到25节，一起来。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世界的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好，这是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第20章哈，20章非常的短，他一开始就讲到在亚述王撒尔根的时候，他打发他手下的一名大将叫做塔尔探，来到一个叫亚什突的地方，然后把那个城市来攻取哈。这亚什突是什么地方呢？它是非利士人五大城之一哈。我们知道这五城就是加萨、加特、亚什突、亚什基伦跟以格伦，那亚什突是其中之一。大家读历史书的时候，可能对亚什突这个地名有一点的印象，就是曾经有一次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甚至把神的约柜带到战场上去，以为可以打仗打赢打胜仗，结果没想到打败仗，那非利士人就把神的约柜掳去，然后就是放在这个叫做亚什突的地方，结果是在那个大衮庙里，那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假神大衮反而就扑倒在地哈。那他的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叫做亚述，那亚述他就把周围的这些国家都打服了，可是这个亚什突他就决定说他们要叛变，叛变的时候他就联络一些其他的国家来叛变，可是这一次犹大并没有跟从他们，就保住了他们度过这一次的危机。那这个时间是主前第711年。这三个历史的危机呢，跟弟兄姐妹了解这全本的以赛亚书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三个历史危机我再稍微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危机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个是在主前735年左右，那个是有两个国家要来打这个犹大国，那个时候的国王是亚哈斯王啊。那这两个国家，一个叫做亚兰，一个叫做就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那一次就是神赐给他们一个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后来他们平安的度过，没有被这两个王攻打下来。然后第二次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背景，叫做亚什突的叛变。那这一次因为他们没有跟随其他的国家，以至于他们保住了。那第三次就是这个西拿基利危机，以赛亚书第36到39章讲的就是这个危机。那年代是到了主前701年，大家看一下这个年代哈，就最早的那个年代是大约是主前735年啊，那是第一次的危机。那第三次危机是在701年，所以前后大概是35年的时间，35年的时间不算短啊，它有点像是我们一个人的人生啊。我们人生之中呢，也是会遇到危机，有时候呢危机非常的猛烈。但在危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自处，怎么样反应呢？这跟一个国家的反应非常的类似。你就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反应、它的遭遇，就有点像是我们。你可以在那个危机当中的时候，你心里就很害怕。然后你就做一些是远离神的动作，但是你觉得会使自己比较安全的。那犹大还有以色列在南北两国，他们常常就做这样子的决定。那每当他们做这种决定的时候，就带给他们不好的结果来。 那我们看的这个以赛亚书前面的这三十几章哈，三十九章就在告诉我们这三次的危机当中他们各样的反应。那我们现在来重点看这个第二十章看一下哈。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突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斯突，将神攻取哈。那个是非利士人哈，就基本上在那一次被亚述人给灭亡了。那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最近这几十年吧，有这个那个地方有那个考古的那个古迹的出土，然后就有这个非利士人的古迹出来，也有记载说亚述王灭亡非利病的非利士人的那些事迹哈。看看神叫他的先知所做的事情非常的奇怪。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角先知以赛亚，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子。以赛亚非常的顺服，他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你要这样子走多久呢？说你要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明明是亚述人来攻打他们，但是他要做的这个预兆是关乎埃及跟古时的，那埃及跟古时是同一个国家啊。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掳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那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等等哈。这是讲的说那个时候危机来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去仰望神，他们去仰望埃及，结果他们所仰望的埃及，结果有一天呢会这个露身赤脚。那历史证实，就是过了几十年之后，连埃及这个国家都被亚述所攻打下来，他们的首都沦陷，他们的君王他们的权贵就被俘虏过去，就正如以赛亚所做的这件事情。那同时你会看到这个做神的仆人非常的苦哈，他要他这样子三年，他就真的是做了三年，就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为了做这个预兆奇迹哈，就是告诉以色列人有这么一回事。好，那我们看看这要回到第十九章哈，就是呢关于那个埃及的这个末世，就论埃及哈。就是埃及它自古以来就是个大国，它历史悠久，埃及的文化跟军事都十分的强盛。那两河流域，不是尼罗河，是两河流域，位于埃及的北方，历来就是有亚述、巴比伦这些大国常常与埃及哈在中东的地区就争夺霸权。那以赛亚他预言说，埃及将会面临内忧外患，先是有内战，然后会有外族人来统治他们。这个可能我们上次就已经上节课已经 cover 过了哈。那这个古时人他们是皮肤是黑色的，他们是在尼罗河的上游。那埃及是历史悠久，它有好几个朝代，它第25个 dynasty 的时候是那个古时人从尼罗河的上游到下游来就征服了埃及地，所以有曾经有一两百年埃及的主人是黑色皮肤的埃及的法老。那就在那个时候，在主前670年的时候，亚述王以撒哈顿他征服了埃及，然后攻破了他们的首都。以赛亚所说的这个预言呢，后来都一一的实现。在第十九章的最后有一段非常使人得到鼓励的话，就是说到最后埃及人他们也要归向耶和华。在第十九章的第21节哈，耶和华必为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啊。这非常的奇妙，就是你看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回教的世界啊，埃及算是一个回教的大国哈，他们里面都是回教徒，但是他是唯一的回教国家里面有这个10%的人民是基督徒，这个是所有的回教国家里面所没有的。因为在 耶稣的时代，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由他开始把福音传到了埃及，那一直到现在就有所谓这个 Coptic 就是古时候的埃及文 Coptic Christian， 到现在占他们人口的10%左右。那你去看一些博物馆，好比说那个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专门一个陈列的，就是埃及这个 Coptic Christian 的一些古籍，一直到现在。那这件事情呢，它成就了，神的话语非常的奇妙，它实现了。那我们来看看第21章开始。21章说论海旁旷野的末世，这一段末世讲的是巴比伦，一开始就讲到好像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景象，说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隐没是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等等哈。这一段的经文哈，就是以赛亚书20章到30章，我个人觉得是整本以赛亚书里面比较难明白的一个 section。 为什么难明白呢？一来是它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历史的背景哈，就是亚述叛变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跟我扯不上什么关系，不晓得怎么连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困难的地方是他同一段经文里面常常有不同的人在说话，也许前面是一个人说话，到下面那两节是换了一个人说话，可是圣经本身并没有交代说，哎，现在已经换了一个人，他就不知不觉地换的。好比说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他中间有换人在说话。一开始的时候，1节到2节是一个人说话，3节到4节就换了另外一个人说话。你看3节跟4节，就是一个人他一听到一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非常的害怕，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等等，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仰望巴比伦的人，看到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惊慌跟害怕。然后到了5节开始又换了另外一个人讲话，这个人就在讲说，哦，那个要攻击巴比伦的亚述大军，现在他们一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大军就这样子一排一排的开过来，就你所惧怕的事情马上就要实现。所以5节说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这个是古时候的军队要开始出发了，先吃饱了，把那个盾牌都抹好了，然后开始一队一队的这个军队就出来。那6节，主对我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那他果然就去设立这个守望的，看见什么呢？7节说，他就看见军队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等等等等，就是看到这个亚述的军队来攻打巴比伦城。那果然就是在那个时候，巴比伦曾经有一度是被亚述所灭亡。在9节，看啊，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就是说巴比伦的那个城，古时候那些城里面都拜很多他们自己的神，那巴比伦的神像都会被打碎。这个是犹大所仰望的第二个国家，前面是埃及也倒下来了，第二个巴比伦倒下来了。那下面那一个末世哈，第11节论杜马的末世哈，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那个末世原文的意思是重担的意思 burden 哈。为什么末世是 burden 呢哈？啊，你做牧师你就知道是个 burden。 你如果要去分享神的末世的时候，它是一个 burden， 就是神的话语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分享出来，那对于那个人来说的是担子担在身上，他必须要分享出来。杜马的末世哈，杜马的原文那个读音有点类似是以东，然后那个字眼的那个本身的含义就是 沉默的意思哈。有人声从西尔，那西尔大家知道就是以东了哈。呼问我，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什么意思呢？就这段话真的是意义不明哈。他可能是指，就是说有人声从以东那里来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会夜尽天明哈？那个回答就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就说早晨将到，那好消息啊，但是黑夜也来，那这算是什么？到底是夜尽天明还是不天明？然后就说你们若要问呢，你们就可以问，那如果对这次的答案不满意的话，可以回头再来。那这就是他们得到的答案。第十三节，亚拉伯也是当时的盟国之一哈。那下面的那一段呢，就是讲的说亚拉伯这个国家最后也是他们的人遭遇到了大难。亚拉伯抵挡亚述，亚述的大军压境，然后亚拉伯的百姓就落荒而逃。你看第十五节说，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结果这些没有能够躲过，只有少数人留下来。第十七节，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基达人，这是亚拉伯人啊。基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说的。那下面那一个 burden， 下面那一个异象啊，第二十二章论异象谷的末世。那这个异象谷指的就是耶路撒冷，这是讲的耶路撒冷本身也会有难。这个难可能是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我们先看看这个预言的本身哈，讲的是说耶路撒冷呢有一天会被敌军所围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啊，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民都上屋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邑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那是怎么死的呢？第三节说，哦，你所有的官长一起逃亡，看起来好像是大军围困的时候有人出去逃走了，这些逃走的人都为弓箭手所捆绑，敌军的弓箭手把他们一个都抓住了，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讲到说将来大军围困的时候，你们那些带头的官长首先就逃走了。好，再看下面，我们跳到第七节哈，讲到他们的被围困哈，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这个犹大的遮盖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东西是敌军可以去掉的那个犹大的遮盖呢？一般的解经家认为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周围有很多是武装的城市，那这些城市都一一的被敌军所征服，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一个城市光秃秃在那边啊。他说你一旦这个周围城市都被征服，大军围绕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这个灵库是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武器库，那个时候他们就赶快去拿那武器库的军器来把自己武装起来。但是没想到说他们的城非常的破，他们临时要修筑防御工事，就是很狼狈哈。第九第十节，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这个是他们要积水给城内饮用哈。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为什么要拆毁呢？是要修补城墙，石头木头不够用了，拆房子吧，非常的狼狈。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一直到那个时候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就是不仰望神。然后 surprise， 第十二、第三、十三节，就是人的反应跟神的盼望是相反的。当那日，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所以应该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就很惊慌的赶快归向神，主啊，求你保佑我们吧。这真的 surprise。 第十三节说，谁知人到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会不会这样子？有时候就说我们就算了 OK。 其实神的意思是说希望你赶快悔改来归向他，但人的反应就是 那就算了。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五节是讲到当时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叫做加宰舍伯纳。这个加宰的话，大家不要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加宰，是皇家之宰，其实就是宰相的职位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主张是联络众邦啊，就是来抵挡亚述的。那这个里面就讲到说他被 demote 的那个过程，那我就不多花时间。那这个舍伯纳跟这段经文讲到的另外一个人叫以利亚敬，他们到那个西拿基利危机的时候，这两个人会重新出现。那个时候我们或许再多讲一下他哈。那第二十三章，推罗是一个，就在人类历史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它就是所谓的这个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古代就航海最远的商家，他们非常非常的 active。我们现在的就是这种字母这种东西，应该是腓尼基人发明的。然后他们曾经在北非的地方曾经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国家，叫做迦太基。这个迦太基曾经跟罗马这个国家作战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迦太基的有一个大将叫做汉尼拔，甚至曾经要攻到罗马城去，他跨海到罗马去，就世界上能够打罗马的国家没几个哈。这个迦太基人去打，快打到罗马城，但是最后是这个迦太基国被罗马国所灭亡。那这个就是腓尼基人建立的国家，然后他们的大本营就是这里的这个推罗跟西顿，他们是非常出名的航海家。然后这一段的描写非常的，就是像一首诗哈。我来读一下哈，二十三章，论推罗的末世，他失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他是另外一个港口，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基提应该就是塞浦路斯哈，就是那沿海各城都开始哭了，因为推罗跟西顿没有了。第二节，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这个航海西顿的商家他们是航海的，你靠着西顿这个航海的商家得丰富的这些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静默无言。No more 啊，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甚至在埃及那边的庄稼，也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那这个是西顿。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西顿本来是大海的孩子。那现在大海却说，我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孩子，没了。那这个是这段经文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哈。我们跳到第八节哈，推罗跟西顿讲的是同一个国家。那第八节就说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是商家的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等等等等。就是这个推罗跟西顿他们相当的高傲，他们的也不尊重以色列的神，最后他们的命运是这样子。但是这不是他们永久的命运，在这一段关于推罗的末世的最后， 讲到这个推罗他会重新得到眷顾，然后重新恢复起来，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哈，我不晓得我跟这一班的读经班有没有讲过这个关于推罗这个在历史上他这个预言的实现，我稍微花个两三分钟的时间讲一下吧。哈，他这个预言呢，就是这一段预言他完全实现了。就推罗城他的地理非常的特殊，除了沿海的陆地之外，它有一部分城市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建筑在两个岛屿上。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72年征服了推罗，他摧毁了路上的城市。那从此以后，推罗人他们就退到这个岛上去。那可是这个国家还没有灭亡。可是到了亚历山大的时候，在主前332年，他利用废墟跟瓦石建造桥梁，他就一步一步的逼过去啊，花了7个月的时间进攻推罗的岛屿，将推罗摧毁。主前162年，推罗恢复了独立。那我们读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四福音，耶稣曾经到推罗的境内去传道。那保罗呢，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的时候，他在推罗住了7天，表示那里有基督徒。那推罗很早就有基督徒，一直到今天这个黎巴嫩里面还有基督徒。那这个是那个，你看就是那个亚历山大他进攻那个推罗的图哈，就那个岛是那个时候推罗人就退到这个岛上去。那边另一边是那个陆地哈，这个亚历山大他就是在大海里面填石头，他的军队就是一步一步的从那边就这些石头一块一块的就把它堆过来。那个岛上的人就眼看着这希腊的军队就是一天一天的跟他们进，但是他没地方躲，他花了7个月了，我就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就堆到那里去，就有一天就堆到了他的这个城下去，然后这个时候整个的军队就攻上去，然后就把这个推罗国就灭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圣经所讲的这种预言的话，它真的在历史当中曾经就是实现过，那这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啊。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圣经所给的这个预言呢，他们都一一的就成就了。第24章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讲，那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讲的是全地哈。第24章，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当时亚述这个国家所征服的各国跟各地，讲到他们被征服被攻打之后那些情况，就是很悲惨，人民就分散，然后地就变得是荒凉啊。那中间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第5节，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呢，在《生命记》里面也出现过，它在里面表达了一个观念，说地本来是干净的，你怎么能够让地污秽呢？就是地上的居民可以使地污秽，做什么事呢？就是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那些远离神的人会使地污秽，地一旦被污秽之后，这个地的本身就不再为人效力，然后人住在上面的人就会活得很辛苦。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第13节哈，这里就开始又在讲这个愚民的观念啊，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啊。这个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打过那个果树哈，我家前院有棵枣子树啊，不是很大那个枣子树，我以前不懂哈，那时候看到枣子好像变得有点红了，我就去，就是太高的够不到，我就 搬把梯子去，还去一个一个的摘哈。后来才知道说这枣子不是这样摘的，人家摘枣子是用打的，用个长的杆子在那边打，打的话它就会掉下来，你就在地上捡就是了。那这里讲的就是说第十三节哈，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那这些渔民他们开始要感谢神，要赞美神哈。第十四到十五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要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我们听着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这里讲的就不只是以色列人了，是所有的人，在各地都有人在歌颂以色列的神。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五章哈。二十五章是先知对神的一个赞美哈。看看第四节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先知们。这个希伯来诗他怎么来描写哈？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吹墙壁，你就是神，神就做第一，就做贫穷人的保障；第二，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第三，做躲避暴风之处；第四，做避炎热的阴凉。这翻得好哈，做避炎热的阴凉哈。说这个是神，神可以让你躲避这些外邦的攻击，躲避强暴之国啊。然后神怎么做呢？第五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啊。第八节哈，这都是讲到神的拯救跟恢复。这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八节被启示录所引用哈，第八节，他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七节哈。神的一些预言有当时的应验，也有到最后这个永远的应验哈。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来。因为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眼必擦掉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一章，还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一起来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那我们再翻回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刚刚大家所读的那神擦去眼泪，它最早是从以赛亚书二十五章这个地方出来的。我们跳到第二十六章哈，第二十六章可以说是这十章的一个最高潮，是对神的一个歌唱跟赞美。那我们就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了。第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当那日在犹大利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好，讲到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哈，都是在赞美神的歌哈。我们看看第八节哈，这个经文讲的是非常的美哈。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这句话讲得好，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好像神一路过来，一路行审判，我们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啊，原来等候神，盼望神，因为唯有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那第十节哈，一个很特殊的观念，以恩惠待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这个是说以德报怨是没有用的。哦，我们还以为要以德报怨是吧？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这是讲到人性的问题，你恩待他，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学习公义，也不会因此而感谢你。但说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恩待他，还是要用爱心对待他。啊，那个时候就不是啊我们做得到的事情。就说主耶稣啊，求你给我这个力量，主耶稣，求你给我这个恩典，让我可以用这么大的爱心来对别人。但是你不要盼望说我对他一好，他就会好过来。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你必须要仰望神，才能够做得到这样子大的这个爱心对别人哈。好，这里有一个词，我想跟弟兄姐妹指出来，就是到那日这三个字哈。那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它有一个根据到那日来分段啊，从24章的第21节开始，到那日啊。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25章的第9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26章的第1节，到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个歌啊。第27章的第4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讲的是当时的强国啊。那27章的第2节，当那日也是到那日的意思，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歌唱。这开始描写将来的好的那个样子哈。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再看第12节，27章12节，以色列人呐，到那日哈。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打树拾果一样，就是神在收集渔民。那第7个，到那日第13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这是讲的神的子民从各地而来，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好，我想最后花点时间，我们看看最后那几章哈。从第28章开始，有6个祸，我们先来看看这6祸是在哪里哈。28章的第1节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 这以法莲讲的就是北国啊，这讲的是那个北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祸灾啊。那第二个祸灾，我们中文的翻译看不出来啊。这个是在第29章的第一节，这个爱雅利伊勒，那个爱它原文就是祸灾啊。在大部分应该是所有的英文的圣经都还是翻着同样的字说 war to you war， 所以这个爱也是第二个祸灾，这个雅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这是第二个祸灾。那看第三个祸灾在哪里呢？在第29章的第15节，祸灾那些向耶和华伸长谋略的，这个翻译的好哈。第四个祸灾，第30章，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那第五个祸灾在第31章，第31章第一节，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仗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等等哈。最后第六个祸灾是在第33章，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道不以诡诈待你等等哈，这是第六个祸灾。所以这几章之中，从第28章开始，总共有六个祸灾。那么我们今天是六个里面，我们要看四个祸灾。我们先看第28章第一节，这里是讲的是那个北国以色列，他们还没有被灭亡之前，这个国家全国人民的这种心态。先知就以这个以法莲骄傲高傲的酒徒来称呼这个国家的人民。第28章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在肥美谷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哈，你再读下去的话，这个冠冕，他们所夸的是什么？他们的冠冕是什么呢？是他们在那个山上所建筑的一座城，也就是他们的撒玛利亚城。这个城市文化是他们深深以为骄傲的，在当时各国当中是最先进的一个城市文化，里面各样的这些无论是祭拜是音乐是各样的雕刻都是非常非常先进的，那是他们的冠冕。说这个冠冕呢，说第28章22节，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这个大能大力者指的就是亚述王，他将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第四节就是讲的也非常的生动，就是说他们呢就好像是下令以前出售的无花果，那个很明显就是它会变颜色，所以一看到的人就把这个果子就摘到手中就吞吃了。所以以法莲撒玛利亚被吞吃。大家看一下这个国家它的那个情况，那个属灵的那个情况，这里面有几句很生动的描写，就是当时那个国家的人民，第9节哈，他们对于神的启示啊非常的藐视。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令，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他们非常藐视先知的话语，就是说的都些什么谁要听呢？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力等等。那先知就说了，被他们所藐视的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换句话说，将会有异邦人跟外邦人来统辖你们，管制你们，对这百姓说话。12，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 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以致他们前行就仰面跌倒，并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看这里有个过程，弟兄姐妹，先是神向他们说话，但是说的话被他们藐视，他们觉得就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等等。那结果因为他们有这种心态，他们却就是在第十二节，就是他们本来是神的子民是一个安息之地，是那些疲乏的人可以安息在其中的，因为他们藐视神的话语，所以第十二节说他们却不肯听，却不肯听之后，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就变成对他们来说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啊。然后结果就是下面说那个以致，以致是表达一个结果，当他们对神的话语是这样看待之后呢，他们就仰面跌倒，而且跌碎，陷入网罗被缠住。这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还有就是变成一个实际的结果。这是北国以色列的那个后果是这样子。那下面的一句话大家读新约的时候应该有读到这句话，这里讲到的是就跳到南国耶路撒冷的百姓。那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他们跟一些其他的国家结盟，但是他们不倚靠神，所以看看神的话怎么说哈。第十五节哈，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这谎言指的是当时的那些盟军，那个虚假旧约圣经常常用虚假跟那个假神跟偶像是同一个字哈，就是他们拜假神，然后依靠其他的国家。第十六节是我要讲的这节经文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曾多次被引用。什么叫做被试验过的石头呢？它是一个 tested， 是说已经证实它是真实的，这真是一块石头，不是 compare with 刚刚说的那个虚假，那个你以为可以靠的，结果它是个假石头。因为在当时你看你读诗篇的时候常常看到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就当时的那个石头是可以那个避难的，挡太阳，挡这些狂风暴雨的。那些谎言跟虚假是假石头，而耶和华是真石头，是试验过的，可靠的，稳固的，然后他是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必不着急哈。这一点这个我们看过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读过这一节的经文。那第23到29节是一首智慧诗哈，分成两个段落，讲的是神用适当的工具来做适当的事情。那在昨天的那个如何读先知书里面我引用过第27节哈，说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鹿犊哈，鹿犊就是滚石哈，等于现在的压土机一样，它当时是用来压粮食、压谷类的哈。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等等哈。第29章啊，祸灾雅利伊勒，这讲的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因为也是不倚靠神的缘故，那么他最后就是会被敌国所攻击。而可是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那些国家呢，他们自己也会遭难。请看第7节哈，那是攻击雅利伊勒的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雅利伊勒和他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这个噩梦非常的可怕， 就是说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的肚子很饿，饿到一个程度，他做梦的时候梦到他在吃饭，但是一醒了之后发现是梦，肚子还在饿。那你看第八节哈，又必向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腹空；或向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的列国群众也必如此。下面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话哈，就是讲到神的百姓呢，他们不要神的话的那种情况。第十一节哈，所有的末世你们都看如封住的书卷，不是真的封住，是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那就说哎，那交给那些识字的，因为有些人识字有些人不识字，识字的你读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我打不开。那么拿去给那些不识字的，第十二节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他就说请你念吧。他说对不起，我不认识字。那就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要接受神的启示，就当时的那个情况。然后就引出下面那句话来，这是主耶稣所引用的一句话，第十三节说，主说因为这百姓用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这时候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五章的八到九节。七到八节哈，十五章的七到八节哈，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丰富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耶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呢？对法利赛人跟文士说的。那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虽然很遵守那个律法，其实都是人的教训，所以耶稣就用以赛亚的这句话来指责他们，只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那大家注意一下耶稣他的用词哈，第七节哈，耶稣对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责你们所说的预言。大家注意这个预言这两个字哈，耶稣说以赛亚讲的这些话呢是叫做预言。那其实以赛亚这些话讲的没有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只是说讲的当时指责当时的人啊，你们是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昨天的也分享到说这是预言的本意，就是只要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它未必是指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反而很多是说责备的话、警告的话，这些也都是预言的一部分。所以耶稣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好，那我们再回来第十五节哈，祸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这是第三个祸灾。神看向他们向神说，哎呀，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神哪里会知道呢？说你们把事情颠倒了，我们的确会常常把事情颠倒。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者说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啊？这是讲的人跟神之间那个颠倒的那种思想哈，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第三十章里面有很多我们所喜欢的经文哈。第三十章一开始讲的是第四个祸灾，是神在责备这个悖逆的儿女，他们去跟人同谋，但是不是出于神的意思。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然后下面说他们起身下埃及啊，去哪里了、啊、去 投靠这些强国，结果没想到这些强国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好，那大家看一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一些属灵的状况啊。第九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知先见说，先知跟先见是一样的意思哈。读一下好了，就大家看看这个神百姓的那个心意，他们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这是百姓对先知说，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你把这个摆到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你真的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在所谓的基督教界里面哈，很多就是完全是这句话的实现，就说因为人心哈，就像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就人的耳朵发痒，就为自己设立了许多的这些讲话的人哈，就你讲一些我要听的东西，但你讲这些人有罪啦，要顺服神啦，否则神会管教你，这些我们不爱听。你讲一些神祝福我啦，可以使我健康啦等等，这些我们爱听，那就是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跟我们讲不吉利的事情，不要跟我们讲正直的话啊，那是当时的情况。那其实呢，他们讲的那些正直的话是好话，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归向神。那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那昨天的那个分享里面特别有用这节的经文来做一个解释哈，就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如果你这样子就直接读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印象，说啊，我们得救就是要归回到安息之中，换句话说，这个安息可以使我们得救。然后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这似乎这节经文教导我们的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安息平和的心态，那个能够使我们免去一些灾祸或者得力或得救。但其实那个原文里面的那个安息的意思呢，就是悔改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英文的圣经都翻成是 repentance， 对不起，就说 in repentance and rest is your salvation， 你们借着归回神，向神悔改，安息在他里面，你们可以得救。这其实是指的当时的情况，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忙碌，忙着要找人来帮忙，但是不肯信靠神，所以先知跟他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神，你们要悔改现在所做的，不要这么忙去找人帮忙，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这句话的原意。那后面有些就是他那个描写实在是非常的生动，他就在描写他们那些人那个样子。第十六节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好啊，你们骑啊，你们必然奔走。你们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好啊，你们去骑，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好，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就敌人就来一个你们就逃了，五人斥喝你们全都逃跑。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好像是山顶的旗杆刚上大旗，就光秃秃的在那里。第十八节，但是耶和华必然等候，这里讲到两个等候，一个是神的等候，一个是人的等候。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就是关系没有断，神还在那里等着跟你们恢复关系。然后下面有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在等候，然后那些等候神的人呢也是有福的。最后看这一节圣经吧，第二十跟二十一节，也是以赛亚书里面 大家所熟悉的一段经文哈，我们把20、21节读一遍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是讲说神还是顾念他的百姓，虽然经过艰难困苦，但是神并没有远离他，反而是要向他的百姓显现出来。第二十节的说，你或向左或向右的意思是说，不管你走向何方，不管你人生遭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这是主与你同在的声音，他会告诉你当走的那个正路是在哪里。那这是给当时那些遭遇艰难困苦的百姓的一个宝贵的应许。最后的结束，我就读一下那个怎么结束的第30章，就他那经文实在是很生动哈、啊，讲到那个亚述，第31节哈、啊，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一开始的时候，前面说亚述是耶和华的杖要击打列国，那这里是那个耶和华的杖被杖打哈。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然后下面说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大家在那里叫好哈。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啊，原来陀肥特就是那个燃烧的地方，是那个烧东西的地方，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郊外哈，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被亚述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着的是火，有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与火，使他着起来，这是对亚述之王的审判。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的学习，借着今天的经文，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归向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